要发现呢，在圣经里面几乎找不到有其他地方提耶稣是欢乐啊。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发现这样的情况。当然耶稣他曾经在福音书里面记载他在不同场合，我们可以想到他最可能欢乐是在什么场合呢？可能是在婚宴，人家结婚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想到他应该在迦拿那个地方，他应该欢乐，但是没有看到，起码约翰没有这样记他在迦拿的婚宴里面欢乐。我们常常看到他是比较多，是我们可以感觉到是他的忧愁，正如以赛亚书里面讲到那个受苦的仆人，正是讲到耶稣基督他在我们当中的时候他所经历的大多数的情况。在这里很特别，只有在路加福音这一段我记得提到耶稣欢乐。当然耶稣的欢乐这个题目是和本的圣经的一个题目，在圣经原本没有这个题目，但是呢，圣经在二十一节在第十章二十一节是有讲到，正当那时，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那当然，我们要问那个问题，就是说是什么意思？这里讲的欢乐是什么意思？我们晓得这个应该不是一般的快乐，快乐是因着外在的环境，我们得到什么的好的东西，或者说一件很难处理的事情解决了，我们会感觉到心里面可以平静下来，或者说我们可以有一个新的一个原因让我们可以高兴，这些都是外在环境所带来的，我们叫快乐，所以叫快。在这里讲到欢乐，这个欢乐特别这里指到是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那我们可能会问一个问题，就是说耶稣他不是上帝儿子吗？为什么这里还提到他被圣灵感动就欢乐？难道他在别的情况底下没有圣灵感动吗？很特别，我们发现耶稣在这里所经历的跟我们作为上帝的儿女所经历的有一点像，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也是有时候会经历从圣灵的感动而来的欢乐。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样经历，这些经历不一定是每一天的，一般来讲不会每一天的，是有一些特别情况底下才会经历到。在我的经历当中，这个次数也不是很多。有一次我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在我读神学之前，我很早的时候已经是主有呼召，就是要当 传道人，在十四岁的时候很清楚那个呼召，那个时候那个呼召就是要当中国的传道人。那个时候我在香港还有在文革期间，那香港跟这个中国大陆在那个时间是没有什么来往，那怎么样当一个中国传道人？当然这个不是当时候就完全明白是怎么回事，但是这个呼召是清楚的。但是在这个从十四岁到二十四岁这段时间， 我都还没有看到上帝下一步怎么带我。每一个的这个转折点，我都寻求上帝下一步我怎么走，都没有清楚的带领。一直到我进了 UBC， 然后读这个电机系，在研究所的第一年，那一年我在一个 depression， 就是一个忧郁当中。那个忧郁有一个原因，因为当初我本来很想读这个电机工程，因为很多的想象，就是很有趣的东西。那在 undergrad， 就是在本科，还是蛮有趣的，但是进入这个研究所呢，就发现不是那么有趣的。我就开始问自己，假如我一生人要做这样的事情，我要不要这样做？我觉得是浪费了我一生，所以我就开始进入 depression。 我在想我不要继续这样走。本来那个时候我要转这个 PhD 这个博士的课程，所以我决定不转，就完成这个硕士，就告一个段落。在那个暑假，就24岁那年，就进入这样的 depression。 那但是呢，在这个转折点当中，我决定不继续，起码暂时不继续走过去走这条路的时候呢，我觉得我需要重新认识主，所以我就去 region。所以我去 region 最初的原因不是服侍上帝，乃是重新认识他。但是当我做了决定之后呢，有一天在路上开车，在 Richmond， 在 Westminster Highway， 还记得，就是跟 Number 4 Road 靠近 Number 4 Road 那个交接地方，突然之间有一股力量从上面下来，很强的一股力量，而且是有方向感，就是做中国的传道人那个方向，过去十年都没有，就是那一刻，以后也没有。在那个经历当中是个喜乐，可以说是被圣灵感动而来的欢乐，而那个的经历是有很清楚的方向感，那个方向就是说，我在回应了上帝的呼召当中，我在那个位置上面，我配合了上帝的旨意。在这个 orientation 跟 reorientation 当中，我经历从圣灵来的那个感动而欢乐。当然我这个是我的经历，耶稣基督是不是有同样的一个原因而有这样经历呢？我们看一下这段的圣经到底讲的是什么。虽然很短的四节圣经，但是那个内容非常的深刻。好，我们看一下，在这里刚才提到，就是在21节那里讲到，正当那时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说什么呢？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 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是谁，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也没有人知道父是谁。刚才提过，在我的刚才讲的经历当中，有几件事情在经历圣灵的那个感动的时候有一个方向，而这个方向是回应了上帝的呼召的方向。在这里这个感动所带来的是一个 ecstasy， 就是中文对 ecstasy 这个词有不同翻译，有一个 翻译是狂喜啊，就从这个心理学这个角度来去看的话，狂喜的意思说是超过了你一般生活那种状态啊。这个英文 ecstasy 这个从希腊文ec 就是出来的意思啊 ，stasis 就是你本身啊，就是从你本身出来啊，就是中文翻译成狂喜。那这个 ecstasy 是就是说很特别的一种的，好像里面出来涌出来一种能力，一种力量，让你好像超过了你平常的一种状态。但是在这里是有一个对象的，是有对象的，它不是这一种快感啊。当然 ，ecstasy 本身它是这个这个吸用大麻可能有 ecstasy 啊，但是在这里不是。那这里这个是有对象的，在那个对象是什么？就是父。所以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然后祷告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所以第一个有对象，而这个对象就是父上帝。然后这个的 ecstasy 这样的一个欢乐，它是一个回应了圣灵的感动。所以在这里是讲到受了或被圣灵感动，所以是 responsiveness， 就是它是回应了圣灵感动的结果。那这个也是看得到，就是说当我们的心向父上帝敞开的时候，就有可能经历圣灵的感动，而圣灵感动我们需要回应。然后第三点就是跟耶稣自己的位分有关。所以第一点就是有对象，就是父作为对象，第二点就是回应圣灵感动，第三点就是跟耶稣本身的位分有关，他的 role， 他的 position，他如何呈现或落实他的 position， 他的 role， 他的位分是什么呢？就是作为救主，也是作为一个 mediator， 一个中保。这个位分，在这个位分当中，他如何满足了这个位分的要求？这个满足的要求不是被动，是 responsive， 就是说他在被动当中有主动性，我称这个叫 passive activity 或 active passivity， 就是说在被动当中有主动性。同样反过来讲，就是在主动当中是有被动性。好，这什么意思呢？22节刚才讲到，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给我的，除了父没人知道子是谁，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人知道父是谁。这两句话非常重要。什么叫一切都是父交给我的呢？简单来讲，就是说所有的好处，所有的丰富，所有的生命内容都从父给了子。而在这样的一个状况底下，子就成为了一个承载了父的生命的一位，而因此他也成为可以传递父的生命的一位。所以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愿意指示的人没有人知道父。 第一句我们比较容易了解，除了父没人知道子，原因就是说只要没有人告诉耶稣是谁的话，那其他人不一定知道耶稣是谁，这个意思。换句话说，耶稣作为他自己不是一开始大家都接受的，或起码都愿意接受，所以呢，最知道或最明白只是谁，只有父，其他人呢是一步一步来认识他，或者说不认识他。不是因为耶稣他作为上帝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上就理所当然每一个人都认识他是上帝儿子，不是的。所以在这里讲到除了父没人知道子，然后第二句更难解了，除了子和子愿意指示的人没人知道父。第一句我们比较容易懂，就是除了子没人知道父，这个是回应了上面那一句嘛。但是为什么又加了子愿意指示的人呢？除了子和子愿意指示的人就没人知道父呢？作为子只有父他知道他，而作为子也只有他知道父，这个是作为中保一个 mediator 的一个角色。但是作为救主的角色呢，就跟愿意指示有关了。除了耶稣愿意指示的人，没有人知道父。这个很奇怪哈，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就是说耶稣他本来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目的就是要拯救所有的人，但是为什么他又说只有他愿意指示的人才会知道他呢？那难道不是应该所有的人都知道他，那不是这个大团圆吗？在这里不是这样，这里有选择性，就是只愿意指示的人才会认识父，也就是得到这个救恩。简单来讲，所以在这里耶稣是作为一个中保，作为一个救主，他是有他的一个的参与在当中，就是他愿意指示的人才认识他。这个好像是个 mystery， 一个奥秘，但是呢，这个却符合了父的美意。因为刚这个讲到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嘛，你的美意。那这个美意本是如此，是向谁来显示他自己呢？跟着就是提了一个。或不是跟着，是前面是提的，就是因为你将这些事像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像婴孩就显出来，就是向谁来去指示父呢？就像婴孩。婴孩是谁？在这里 有几个可能的了解。第一个就 按照字面来了解这个婴孩，我们讲到婴孩的时候就是刚出生的，可能只有几天到两岁，可能两岁不算是婴孩了，这个一年之内我们都可能叫他是婴孩。这个婴孩就是还第一个不是成人，不是成年人，不是成年，第一个他没有 social status， 在社会上没有地位的。第二个他不懂事情的，婴孩不懂事情，当然他不懂事情是不懂成年人的事情，其实婴孩懂很多事情是成年人不懂的。他懂什么呢？他懂蟑螂。 我的小孩小的时候在台北，有一次带他去那个百货公司，走在路上，走这个卖吃的地方，走在这个路上的时候，他看到蟑螂，他就觉得很有趣，他们就想这个抓来玩。当然我们都知道这个蟑螂很脏，但是对于一个小孩来讲，蟑螂很有趣，因为它是活的有生命的动物，就是会动的物，所以小孩子懂什么，就是对生命很懂，对于自然界所呈现的生命的美，那种的 mystery， 那种的奥秘，我们这样奥秘，他很懂的，我们反而不懂。我们经过看了蟑螂的打，即便路上的花看到很漂亮，那走过就算了。小孩子或一个婴孩，我们讲婴孩的话，他可能会从他慢慢接触这个的世界的时候，他会观察，他是从他作为生命体，他是有生命的一个人，来去观察，来去跟这个有生命的世界来互动。而这个就是耶稣在这里讲的婴孩。所以这里婴孩是跟什么是相对呢？就是聪明通达的人，就跟那个 PhD 相对。PhD 不懂的，这个婴孩会懂。所以耶稣正是向这些什么看起来什么都不懂的这些的人，要把父显明出来。然后更有趣的就是跟着耶稣讲了这个，除了子以外子跟子所愿意指示的人以外，没有人知道父。跟着二十三节，耶稣转过身来或转身，暗暗的对门徒说看见你们所看见的，那眼睛是有福的。我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君王，要看你们所看的，都没机会都没有看见；要听你们听着，都没有听见。为什么耶稣转过身来或转身？刚才是他是面向父来感恩，现在是转过来。这个就是其实讲到他愿意指示谁的问题了。现在他要指示谁呢？愿意指示谁？指示门徒。门徒就是婴孩，还有暗暗。什么叫暗暗？不要给人家知道，就暗暗。他不是公开的来讲，乃是暗暗的讲 ，in secret， 不要给人家知道。这个是显明了你的选择性，我愿意指示的才有。所以耶稣愿意指示是暗暗跟他们讲，愿意指示什么呢？指示他是谁。我是谁？因为当门徒认识耶稣的时候，就认识父。刚才提到，耶稣说，以前的人，这个君王、先知这些伟大的人物，他们很想看到你们现在看到的，听到你们可以现在听到的，都没机会。而你们呢，生逢其时， 刚好在这一刻这个时候你们碰上了。而这个圣风其实要看到听见什么呢？听见耶稣是谁，但是在当中有一个更大的议题，就是上帝的国是什么回事。上帝的国是什么回事？我们只要是看这个上文，这段圣经上文是其实从第十章第一节开始，而在第一节到第十二节一个段落，然后呢是接着其实十七节到二十节，就是第一段跟第三段是彼此对应，然后呢中间那一段呢是其实它是一个有更深层的一个的信息在中间那段，就不悔改的层。好，到底这个第一跟第三段讲什么呢？第一段就是讲到耶稣差七十个人出去嘛，然后告诉他们 你们去了一个城，要跟他们问安等等，然后他们愿意接待你们的话就在 那个城待下来，然后呢就是这个医治那里的病人，然后呢传讲信息，就是上帝国临近你们了。那假如他们不听的话，那你们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把你们鞋子上面的泥都要不要沾，都要留下来，然后告诉他们虽然你们不接受，但是呢上帝国还是已经来到。表示什么呢？表示有后果，就是不接受会有后果。后果是什么呢？跟索多玛有关。就是讲到索多玛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这个是耶稣讲到。好，所以在这里派这七十个人出去有一个很明显或很特别的一个目的，就是传讲上帝国来了，临近就来了，然后呢医治病人。那到底这两件事情有什么关联性呢？其实有的，其实在这个路加这一段呢是先医治，讲到先医治那个城的人，然后呢传讲上帝的国来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上帝的国来是有能力的来，就是这个能力是医治的能力，让有问题的人，有病的人得到医治，有问题的得到释放。这个就是上帝的国的信息。当然在这里包括了这个或指向了人在罪恶的捆绑当中得到释放，所以这个病的医治其实是个 symbolic act， 是个象征意义的一个行动，从而象征行动当中指向更重要的罪的赦免。然后十七节那一段是讲到那七十个人欢欢喜喜回来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耶稣对他们说，我曾经看见撒旦从天上掉下来像闪电一样，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跟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然而不要因为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为你们的名被记在天上而欢喜。那这段是讲什么呢？前面讲到病医治上帝国临近，然后 后来这些七十个人又说鬼都服了他们。那就讲到这个天国，就是上帝国跟这个魔鬼的征战有关。耶稣讲的这段是讲到过去的事，在天上发生的事，而在天上已经发生的事情 translate into 就是说翻译成为现在为什么鬼会服他们的原因。因为撒旦已经被赶逐出天国，或者说在上帝国以外。从权柄的角度来讲，就是说撒旦虽然很厉害，但是他不能胜过上帝，他输了，简单来讲。所以凡是耶稣基督差派的这些人也有了耶稣的权柄，所以这些的邪灵污鬼撒旦也服了他们。但是在这里是牵涉一个问题，那么好的东西难道不应该是每一个人都很欢喜去接受吗？刚好相反，刚好相反，好的东西却很多人拒绝，为什么呢？耶稣其实在这里没有讲那个原因，只是讲结果，就是说你们出去传这个能力的福音的时候，帮助医治这些病人的时候，可能有一些人拒绝的，或者说整个城都会拒绝你们，这个是事实。在十三节到十六节这一段特别提了几个城市，这里讲到哥拉凡你有祸了，伯塞大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如果行在推罗西顿或塔尔西顿，他们早已经披麻蒙灰坐在地上悔改了，当审判的日子塔尔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受呢。加百农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推下阴间。又对门徒说，听从你们的就是听从我，弃绝你们的就是弃绝我，弃绝我的就是弃绝上帝，差他来的父上帝。简单来讲，这里是讲到在当时候这些名城，这个温哥华、多伦多、这个蒙特尔，这些名城都拒绝耶稣，都拒绝。为什么？这里没有讲得很清楚，但是我们可以猜测原因，就是他们认为自己是聪明通达的人，不需要上帝，自己搞定，这个就是原因。所以刚才 最开始提到耶稣有选择性，他愿意指示的人才会知道他，还有知道父。这个选择性其实在这里从上下文来看是有前置因，前置因就是有前因的，那个前因就是人拒绝上帝，然后同时候这个人也被上帝拒绝。当人拒绝上帝的时候，上帝也同时拒绝那个人。简单来讲，福音同时候是祸因，福音同时是祸因，就是看听的人有没有接受或拒绝。接受，这个是福音； 拒绝这个成为审判的一个审判书，因为已经把这个好的东西带到你面前，而你仍然拒绝。所以耶稣在这里是有一个的比较，就讲到索多玛，索多玛是在旧约一个罪恶的城市。那讲到推罗、西顿或者塔尔西顿，都是讲到外邦的城市，而这些城市，这些罪恶的城市，在将来受审判的时候，还会比现在这些自以为是的城市拒绝了这个福音所承受的还要轻。最后我们看一下在马太福音同一段的经文，就是在11章25到27节。马太福音11章25到27节，好，这段经文呢，其实跟刚才我们看的那段路加福音经文是同一段，但是在马太这里是加了一些东西。好，25节，这里说：“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人知道父。”跟着28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那到底后面28节这段是什么意思呢？在路加没有这段，在马太福音这一段呢，我相信那个意思就是说，一般来讲你传福音都是被拒绝的，一般情况。所以耶稣在这里是讲到，当我们传福音被拒绝的时候，记得凡劳苦担重担的人都可以到他这里来，因为他也是被拒绝的。而我们就学了耶稣被拒绝情况底下应该有的态度，就是心里面是柔和谦卑，然后在他里面我们可以得安息。这个就是面对作为基督徒面对外在环境压力的一种态度。被拒绝的时候，我们回想耶稣基督也是被拒绝，而我们从他那里学习柔和跟谦卑的心。本来我是有一首诗，但是呢，那个 PowerPoint 出不来，那我就读一次给大家听。我先用这个粤语广东话，因为我写的是用粤语写。那个题目叫《耶稣欢乐》，就是这几节的圣经作为这个七言绝诗，这个仿古仿古诗。OK， 好，用粤语讲一遍。耶稣欢乐，耶稣受感灵欢乐，虽遭世人表冷漠，既按天父本美意，唯向婴孩显真朴。 OK， 好，用普通话讲一遍。 耶稣欢乐，这个是诗的题目。耶稣受感灵欢乐，虽遭世人表冷漠，既按天父本美意，唯向婴孩显真朴。好，这个普通话不太押韵，不是我的错啊。很多时候我妻子说，为什么你不把那个普通话也变成押韵啊？我说这个难度很高啊。所以没办法就没办法啊。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像聪明通达的人把你自己藏起来，但是像婴孩却彰显你自己的丰富。你的美意原本维持，因为你要阻挡骄傲的人，却赐恩给谦卑的人。求圣灵帮助我们成为谦卑的人，好让我们得着上帝的国，还有上帝自己，带领我们走人生的道路。在我们当中还没有接受福音的，但愿圣灵感动他们，快快的接受这个美好的福音，因为名记在天上比鬼都服了我们更重要。奉耶稣名祷告，阿门。